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你播音。比利时10亿美元军援乌克兰，日韩与中国峰会在美中之间平衡，
韩日两国在战略安全还是有部分的认知差异，不影响北韩空
定会在敏感议题上刻意模糊来避免。
今年64研讨会旧金山举行，
要坚持64的勇武叙事，
来对这个集权专制说不。
台湾立法院通过争议改革法案，
不讨论这件事情绝对是违背台湾民主意义的，
这是台湾民主的胜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台湾总统赖清德再次视察陆海空军部队，感谢军方辛苦因应中国围台军演。赖清德星期二5月28号前往台湾东部花莲地区的第二作战区军事基地，分别视察驻守当地的陆海空部队。这也是中国军演收场之后赖清德首次视察台湾国军部队。乌克兰星期二5月28号与比利时签署一项协议，将接受后者提供的超过1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其中包括30架 F-16 战机。这项协议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布鲁塞尔期间达成的。以色列军队坦克进入拉法市中心，拉法遇袭难民营所在地继续遭遇空袭和炮击。在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最南部城市拉法一处难民营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引发全球谴责之际，以军坦克和装甲车星期二首度进入拉法市中心。路透社引述现场三名目击者的话报道说，他们看到以军坦克和车身上加装了机关枪的装甲车出现在拉法市中心的著名地标阿尔阿瓦达清真寺附近。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持续在拉法地区进行作战行动，但是不愿对有关以军装甲部队进入市中心的报道置评。香港国安警察星期二依据最近才通过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拘捕了包括香港知名律师、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在内的6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称，这是新的国安条例通过之后，香港当局针对社媒体上的所谓涉嫌煽颠的帖子而实施的第一例抓捕行动。这次的抓捕行动发生在震惊世界的1989年6月4号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35周年纪念日来临前7天的时候。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中非贸易仍未跳出殖民时代的资源输出型模式。路透社提供的贷款、投资和贸易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合作项目，特别是在非洲的项目，在全球大流疫之后开始反弹，但路透社的数据揭示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榨取性的，而且迄今为止并没有兑现北京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承诺。中国电商巨头西音纽约上市受挫，转向伦敦。英国资深议员对中国快时尚电商巨头西音是否合适在伦敦股市上市提出质疑，呼吁英国市场监管当局对这家中企展开更为严格的审查。最后，中国否认将对所有入境者检查手机。中国当局星期二表示，有关从7月1号起所有入境中国的人员将面临手机检查的说法是错误的，并称该说法是反华势力歪曲事实，但强调相关新规是为了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间谍行为。中国国家安全部4月26号发布文件称，将扩大执法监管范围，新规赋予执法人员调查他人电子装置的权利。这意味着从7月起 到访中国的外国游客或者回国的中国人都可能被执法人员检查手机或电脑等设备。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日韩峰会举行，韩日在美中之间平衡。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日韩三国的首脑5月27号举行峰会，专家认为距离上次三方峰会4年之后，韩日将利用固定对话平台来维持在美中之间的平衡。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第九届中日韩峰会5月27号于韩国首尔举行，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会后举行共同记者会，发表共同声明。为维持区域稳定繁荣，岸田表示三国在会中同意强化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也认同朝鲜非核化与朝鲜半岛稳定符合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利益。共同声明中确认将定期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谈和部长会议。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教授穆公正史认为，日韩正在努力在激化中的美中竞逐里保持利益平衡。朝鲜半岛安全专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认为，韩日之间明显是以应对共同面临的危机作为优先选项。林志豪告诉美国之音，
虽然就长远来看，韩日两国在战略安全还是有部分的认知差异，对于历史问题和企业竞争等议题也有许多待解的课题，但这应该不影响韩日共同维持在美中之间的摆荡空间和避险策略。
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义新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
但是由于相较于南韩而言，日本的立场比较偏向支持美国跟台湾，所以在这个相对较大的分歧点上，如果说希望在利益分配上，尤其是日韩的利益分配有一定的共识，那么一定会在敏感议题上刻意模糊，来避免这个谈判破局。
在此次峰会开始时，李强表示这场会议是一项重启，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并呼吁广泛恢复东亚经济强国之间的合作。他并表示要实现这一点，就应该把政治和经济贸易议题分开。朝鲜半岛安全专家林志豪博士认为，经济向来是中国的武器。他说，
近期更有川普可能会撤军的以美论的传言，以及韩国执政党在国会选举当中大败，使得尹锡悦在内政与外交即将面临严峻挑战，未来极有可能会让中国有机会影响韩国对美日关系的强度。
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义新指出，
当前中国的可能策略也许是采行两手策略，一边的话是以经济的引诱，那另外一边则会以区域形势的威胁逼迫，借由近期不断升温的各种灰带行动所带来的影响，整体上看起来有一种刻意制造日韩之间以及日韩对美的矛盾情绪。
岸田文雄5月26号与李强在首尔举行首次会谈，鉴于中方在台湾周边实施军事演习，岸田提出希望台湾海峡维持稳定。李强对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一条红线。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义新对美国之音说，
在北京方面事实上也是呈现一种紧张甚至是紧绷的状态，只是这样的状态会不会对日韩产生影响，就要观察日韩在这一次中国对台湾的联合利剑 2024A 军演，有没有产生影响，甚至搬上台面来做讨论，这就变成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朝鲜半岛安全专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指出，
韩国对于台湾的立场从过去极为低调的战略模糊，逐渐转换为目标明确的战略模糊，这是韩国对台立场与过去最大的转变。
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中日韩峰会举行，韩日在美中之间平衡避险。接下来我们关注对中共政权说不，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在旧金山召开，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一场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5月26号在旧金山的国父纪念馆举行，来自全美各地的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学者和关心中国民主的旧金山湾区居民齐聚一堂，探讨公民抵抗运动在民主过渡中的角色和抗争的方式。下面我们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旧金山特约记者周星辰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此次研讨会主题为对中共政权说不，从六四反送中到白纸运动，由旧金山湾区民主人权组织人道中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北加州香港会、中国民主党、全美学自联和旧金山华语离散青年社群擦星星事务所联合举办。前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索菲·理查森、前六四学生领袖赵长青和人道中国理事罗胜春作为嘉宾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在演讲中指出，关于八九六四事件，除了官方和民间叙事，还存在一种统战叙事，这种叙事受到官方影响，充满虚假信息。他强调，
统战叙事对于八九六四要越来越往中共不是我们的敌人，要告别革命，要无敌论，要在美国国会里边去帮助中共，其实是不是仅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什么最惠国待遇啊， WTO 啊，所以这个叙事我们一定要纠正。那么我们要坚持六四的民间的那个勇武叙事，也就是说真正甘地所讲的那个勇武精神的那个叙事。
斯坦福大学学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前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演讲中呼吁，尊重所有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继续追求问责，保护所有为自己权利而奋斗的人。他强调，必须确保习近平不能篡改历史，使天安门事件被遗忘。人道中国理事、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专程从华盛顿赶到旧金山参加此次活动。他在演讲中指出，公民运动就是要对中共政权说不。他表示，公民运动的反抗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要求中共履行其承诺，揭露不公义现象，推动社会进步。罗胜春说，
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把大家所看到的不公义的现象都揭露出来，让大家一起来对这个集权专制他们言行不一致的地方，他们所做的谎言和暴力说不。
前六四学生领袖赵长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纪念六四最好的方式就是反抗中共暴政，对习近平政权说不。他在演讲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个我们大家现在有一个，我说共识，那就是不能单纯的我说沉浸在对六四本身的、对死难者本身的这个纪念上，对死难者一个最好的纪念就是反抗，就是抗争，就是对中共暴政、对习近平政权、对共产党说不。
研讨会主持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表示，这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之一擦星星事务所代表了年轻一代的力量。擦星星事务所的代表金吉强调，不应仅在每年六四时谈论民主，而应在日常生活中训练民主的肌肉。他指出，我们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希望平时不怎么关心民主和政治的人也加入进来，关注国内的公民社会和海外的民主运动。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的报道，对中共政权说不，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在旧金山举行。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公民响应青鸟行动抗议修法。 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台湾立法院当地时间5月28号对涉及进行改革的5项法案完成三读并且通过，一些民间团体号召528全台参加青鸟行动，反对他们所称的国会滥权，另有民众聚集在立法院外声援。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在立法院外的现场连线报道。
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法案之后呢，其实群情激愤，还是有很多的民众都涌入到立法院的外面的这个广场，批评了这个程序不正义。
我认为它是一个不适当的法案，主要就是反黑箱。那至于法条的内容，我觉得大家会各自有不同的立场做表述，这也是符合台湾民主的一个意涵。但是不讨论这件事情，绝对是违背台湾民主意义的。
在台湾的当地时间下午5点已经三读通过所有的法案，那民进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在三读通过后也发表了不同看法。
这个划时代的国会改革法案就在今天2024年5月28号韩国瑜院长敲下了三读通过的条文。我相信今天国会改革法案的通过，这不是任何人的胜利，这是台湾民主的胜利。因为台湾人民所期盼的，让台湾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国会，健全的国会。
这是国会改革的5法案呢，内容包含了总统国情报告的常规化、立法院的调查权、行政权。
我称之为是一个报复性的修法，基于选举后的报复，基于选举政党的仇恨，基于蓝白想要报复行政团队，所以设立了藐视国会罪，要让官员都噤声，官员都绑手绑脚，不敢言所当言，为所当为，这就是民主失灵。那当然也基于要报复人民，居然可以设置违宪的调查权、听证权的相关配套。我们能做的就是提起释宪，那也希望在释宪最终判决出来之前，能够申请大法官接受暂缓的紧急处分。
你们把国会没收了，把民主没收了，把国会香港化，国会人大化，接下去当然是台湾香港化。国会已经被习近平长臂管辖，被戒严了。在立法院里面的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委员，当然这里面我们特别点名，就是朱立伦和柯文哲。你们这样的一个公案结果，当然是一个卖台集团出卖国家利益。
那据了解呢，全台共有15个县市同步来发起这个公民行动。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在台北立法院外的现场连线报道。台湾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公民响应青鸟行动抗议修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之音专访许成刚，中共几代独裁使用怎样的续命逻辑？我是宇宙，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共独裁政权自毛以来已经进入习近平的第五代，那么在这个独裁圈内，这些独裁者个体之间有怎样的差异呢？他们使用怎样的续命逻辑呢？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许成刚说，
邓小平跟毛泽东的差别就是，邓小平是完全是毛泽东主义，和这个戈巴乔夫是列宁主义是一模一样。但是邓小平呢，他讲实际，因为呢，他认为如果把经济搞垮了，共产党制度就要垮，所以你为了共产党制度能够生存，我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个经济给搞上去。那么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讲的就是非常清楚，这个党的领导，党的全面控制，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四条红线下，他要推动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绝对不能碰这四条红线。所以邓小平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主义的一个这个实用的变形，然后他所谓的韬光养晦和他这个发展经济等等完全是在一起。韬光养晦目的呢，就是为了迷惑这个共产党的敌人，让共产党的敌人不能够分辨这个共产党对他们是不是有威胁。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这个邓小平这个去新加坡，希望这个和这个新加坡能够合作。那么李光耀就跟他讲，你必须要停止支持这个东南亚的共产党，就你只要停止了对他们支持的，我才能跟你合作，你不停止我就不能合作。那么他就停止了这些支持，但是不等于他停止了这个极权主义和停止了极权主义的扩张，那都是实际上是韬光养晦的一个部分。而这种韬光养晦的做法斯大林都做过，所以一点都不是新鲜的。斯大林在二次大战时期都做过，斯大林甚至把这个共产国际都解散了，这个所以他实际上做的都是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都做过的事儿。那习近平和这个邓小平有什么差别？就是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他们和邓小平有什么差别？第一就是说，这个从策略上讲，这个邓小平是一个策略方面的高手，其他的人在策略上是不是有他这么高的能力，就是能够这个，就是比如说用下棋做例子，就别人下棋是不是下得过他，那么这个呢是会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纯粹是这个战略战术上的。那么这个另外一点呢是时代的差别。时代的差别呢，就是邓小平还在的时候，中国远远没有这么强，而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按照这个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已经是最大经济体。当政府党跟党政控制大量的国有资产呢，所以它能够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里能抽取的那部分的这个资源，那个量是可以超过美国的。就是当他有这么大的资源的量可以拿出来搞军事和军事相关的这个维护这个和加强和扩大这个极权主义统治的，有这么大资源的时候，那他的这个力量就会使得他的领导人做事会不同，判断会不同。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专访许成刚，中共几代独裁奉行怎样的续命逻辑？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热搜，习近平是否正在删除我们的网络记忆？马上回来。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 不该输的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节目最后，中国网民面对政府的各种作恶，往往会无奈地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然而，最近中国网民们发现，互联网也在失忆，或者说正在快速坍塌，大量的历史性信息突然之间消失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
中国数字时代留存了一篇叫《中文互联网正在加速崩塌》的文章。文章作者先问了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在百度上搜索马云这两个字，把时间设定在1998年到2005年，能搜出来的信息大概有多少条呢？是一亿条，还是一千万条，还是一百万条？文章作者在几个群问过，大家普遍的猜想是，应该是百万或者千万的级别。毕竟，互联网信息如此浩如烟海，马云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企业家，在网上留下的痕迹肯定是非常多的。但实际上能搜出的全部结果含有马云的信息，总共是一条，而仅有这一条信息也是虚假的。点进去会发现，文章的发布时间其实是2021年，不属于上面限定的时间段。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它被莫名其妙地搜索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那段时间关于马云的经历、报道、人们对他的讨论、他的讲话、公司的发展史等等，我们能得到的有效的原始信息量是零。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百度的问题啊？如果换必应或 Google， 会不会能搜出来？文章作者测试过，这两个网站搜出来的有效信息和百度没有太大区别，比百度略多一些，但也只是个个位数，更多的也是时间紊乱的无效信息。你可能还会觉得，是不是因为马云属于比较有争议的人，由于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所以他的信息才无法搜到。但实际上，不仅仅是马云的情况如此，去搜马化腾、雷军或者周杰伦、李宇春那样曾经火遍全网的明星，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在测试过不同网站、不同人名、不同时间段之后，作者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几乎所有在那个年代曾经红火过的中文网站，在一定年份之前的信息都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唯一例外的是新浪网还能找到一些十几年前的信息，但也是极少数的寥寥几条。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中文互联网正在迅速崩塌。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中文互联网内容已经几乎消失殆尽。我们原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作者谈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互联网监管，但监管上最重要的影响还不是监管部门的处理或愤怒网友们的攻击，而是他们会制造成公司与个人的自我审查。因为谁也不知道网站上存在的哪一条内容、某人曾说过的哪一句话，会不会在若干年后给当事人带来灭顶之灾。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这些潜在的定时炸弹全部清除，也就是把网站关掉或者把内容全部删除。现在的中文互联网上，这个世纪前十年发生过的所有重大事件，所有留下过深深痕迹的名人，关于他们的原始报道没有了。再过一些年，这些二手信息和 N 手信息也都会消失，就像那些事件从未发生过，那些人从未存在过一样。最后，作者绝望地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在未来的互联网时代里，回首看21世纪的前20年，将是没有历史记录的20年。我们是互联网时代消失的一代人。删除了中国人几代人的互联网记忆，这是谁做的？目的是什么？网民该怎么自救？请把您的高见写在评论区里。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习近平正在删除我们的网络记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